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那么在这个11月4号呢，康定斯基的个展将在新州美术馆进行展览，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州美术馆普通话的导览员素珍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康定斯基的个展。那素珍您好。
你好。
那首先呢，我想这个请您说明一下呢，就是此次康定斯基特展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然后它的展品来源是什么呢？
好的，对，我们这次的一年一度的夏季大展即将在这周六即将展开。那这次的特展呢，是澳洲有史以来最大的 Kandinsky 个人抽象画展。那这个展览将维持四个多月。那 Kandinsky 被认为是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力抽象绘画的先驱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创新的艺术家，也是一位艺术理论家。那这次呢，展览将展出他最受欢迎的一些画作，也是美国纽约市 Guggenheim 博物馆 展览品的亮点之作。此次的特展呢，共有47幅 Kandinsky 的作品，还有一些书籍是从美国纽约市的 Guggenheim 博物馆借来的，另外一幅是私人的收藏。那这次的展览是照年代展示的，尤其是 Kandinsky 前17年早期的绘画中，在展览中你都可以看到他由具象绘画到转变期到完全抽象的作品，很有意思。那在这个特展内呢，这次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的家庭友好空间，叫做点线到平面。这是由一位英国当代艺术家 Desmond Lazaro 所设计的。那里面呢，有五颜六色的迷宫式之路，那你参与者呢，可以创造出自己的绘画。那这个活动对我们所有各个年龄层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个身临其境的奇妙体验。那不仅如此，在这特展中你还可以有免费音讯体验，聆听策展人带领的解说。那这次不仅有英文、法文还有中文，同时你还可以欣赏到专门为此展览所创作的原创音乐。那你刚才问到这个特色，我们特色还挺多的。譬如说呢，这次 Kandinsky 的展览呢，是我们悉尼国际艺术系列的一部分。所以当你买了 Kandinsky 的票以后，若想要参加下一个国际特展，就是 Louis Bourgeois, 请不要丢掉。你这个票根呢，保留着。那以后呢，你下次要到柜台再买下一个特展的时候，第二个特展呢的票价可以打85折。
哇。
所以呢当然这个票根你说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用手机把这个票根照下来，然后留在你的手机里面。那就是甚至呢，因为下一个特展呢到明年的4月28号才结束，所以呢你到明年才想说我想要再看第二个特展的时候，你再可以从你的手机，只要你有这个票根的一个证明之下，你再去购买的时候，那个票价就可以打85折。
哦，那从您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这个展览真的很有特色，
非常有特色。还不仅如此呢，这次呢我们呢配合这个 Kandinsky 的展览，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附属展览，那这个是免费的。那这是来自一位19世纪女艺术家，灵媒艺术家Georgiana Houghton 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在伦敦创作的精神绘画。那展览的名称叫隐形的朋友。那所以说如果你进去 Kandinsky 的画展之前呢，你就会看到他的展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附属展览呢？那他告诉我们呢有两件事情，就是说这种特殊非具象的精神图画 比我们所谓现代主义抽象表现的艺术家们至少早了将近50年。还有呢，他也让我们知道灵性主义在早期对艺术家们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算是一种额外的难得经验，因为在悉尼很少人知道他的作品，所以这也是算是一个 bonus。
嗯，那在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也对这个展览就是有很深厚的这种兴趣，尤其是又有这种可以互动的这样的空间。
对，
嗯，那大家如果要是去这个展览，也是一定要记住收好这个票根，然后在下一次特展的时候啊，就可以有这个85折的一个优惠。
对对对。
那您刚才也是有介绍哈，就是这一次的展览呢，也是有包含了康定斯基的不同阶段的一个画作。
对，
那么呢？接下来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康定斯基的一个个人的生平，就包括他的这种他的背景啊，然后学习还有创作艺术的这样一个过程。
OK， 好吧，那他我们知道他在1866年的时候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富裕的一个家庭，那他青少年时期呢是在 Odessa 度过，那 Odessa 就是现在的乌克兰。那在他大学的时候，他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后来呢，在一个机会下，他到俄罗斯西北部，就是包括西伯利亚地区，做一项实地野外工作考察。那调查这一地区的社群在前基督教时期的一个当地司法系统的一个遗迹。在那时候呢，他体会到巫师在当地对社区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算是一个当地的精神领袖，一个治疗师、魔术师、先知等等。那这种印象呢，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可是在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经验，使他决心放弃在莫斯科的律师工作，而成为一位画家。那一个呢是印象画派莫内的干草堆系列作品。那最初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感到很迷惑，他说怎么只有光和颜色，这物体本身好像都已经不重要了。那这对他日后走向抽象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另外一个呢是华格纳的歌剧叫 Lohengrin， 这是有关德国传说的一则圣杯骑士的故事。那当他听到这个歌剧的时候，他突然经历到一种很非凡的视觉反应。那他说了，他说我在眼前看到了我所有的精神色彩，狂野的近乎疯狂的线条在我面前被勾勒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被音乐在他脑海中唤起的这种强大的意象所感动。那他开始意识到了，当他听到音乐的时候，同时他也看到了什么，他也看到了色彩，也看到了影像，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联觉，就是我们五种感官之一与另外一个感官交叉的连线的一个现象。那就在这个两个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经验呢，他在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说啊，我还是想要当一位画家，所以他就放弃他的律师工作。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决定到德国的慕尼黑去学艺术。那他的艺术生涯呢，可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分成4个阶段。那因为他早期的一些艺术作品呢，就是他去慕尼黑学习艺术之后，那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算是他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他不仅是住在慕尼黑，他也四处旅行。那所以在1906到07年呢，他与他当时的 partner 也是一位德国的艺术家 Gabriel Munter 在巴黎呢度过了一年。那在当时 Matisse 的野兽派风格呢正受到艺术界纷纷的讨论的话题之一。那我们知道 Matisse 是比 Kandinsky 小了3岁。 那他后来回到慕尼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些早期的作品，他除了展示的这种新艺术、新印象派斑驳笔画的风格，就是这种一个笔触笔触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之外呢，它的色彩也可以看出，哎，或许有受到这个马蒂斯的鲜艳色彩的影响。那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1911年呢，他的一本现代艺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叫《关于艺术的精神性》出版了。那这一本呢，最主要是在探索颜色与感觉的特殊关系。那同一年呢，他与一位德国艺术家 Franz Marc 成立了南骑士。那这是一群年轻的艺术家们，他们都对色彩和形式以及在精神上所产生的共鸣有兴趣。那为什么是蓝骑士？为什么不是红骑士、白骑士、黄骑士呢？那对 Kandinsky 来说呢，蓝色是最具有这种精神共鸣的颜色。那到了19就是他这个第一阶段的就是1913年的时候呢，他的绘画就走向了抽象化了。那在这个第一次大战爆发之前，到1914年呢，他回到俄罗斯，他在那里呢生活了7年。那在这中间呢，他又遇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起义，他的财产，俄罗斯的财产呢被充公了。不过在此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还是积极的参与当地许多前卫派艺术团体和运动，包括至上主义运动。这是他的同事一位俄国画家马列维奇在1913所创立的艺术风格。那这个呢触发他扩大了对几何形式和重叠平面的使用。那同时呢，肯定斯基还是仍然坚持他的理论，他要透过这个几何形式和颜色呢来表达精神和情感。那接下来呢，他在1922年的时候呢，肯定斯基接受了德国包豪斯建筑和实用美术学院的聘请，在那边呢，他教色彩理论跟抽象艺术课程，并担任了这个壁画工作室的主任。那在这个第三阶段，这个包豪斯这个时期呢，他一边教学，同时他也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颜色跟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那在1926年呢，他写了一本书叫《点线到平面》。那对这次的展览里呢，我们也是有机会有看到他这有展示在这个展览中当中。那对 Kandinsky 而言呢，这些几何图形形象，像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梯形等等，具有无比的重要性。那 Kandinsky 在另一个论文叫关于抽象艺术，在1931年出版的，他写道，在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中，三角形的锐角和圆的接触具有不亚于神的手指和亚当的手指相接触的效果。他在这个包豪斯呢待了10年。那在 Kandinsky 生命中的最后10年呢，他是在法国巴黎近郊度过，可是他还是一直继续绘画和写作，直到1944年去世为止。那在这个时期呢，Kandinsky 抛弃了包豪斯时期的那种严格的，我是说轮廓清晰的几何学图形，那取之以代的呢，是他挑选一些从自然科学的东西，特别是植物学、胚胎学和动物学，去纳入他的绘画艺术形态，成为有机形态。那他在他晚期的其中的一幅画叫 Capricious Forms， 变化无常的形式。这幅画呢也用来当此次特展目录画册的封面。所以呢，如果你有来参加这个特展，如果到走到最后一间，一定是什么 礼品店，对不对？礼品店呢，你就有机会就有看到这个我们这次的目录画册，你就看看那个封面，就是我要现在讲的他这晚期的作品，那上面就是有一些蜿蜒曲折的有机形态，好像小微生物似的在画面上扭动着。那还有他这早期常画的一些主题，像马跟骑士，到他中晚期呢被圆所取代了，圆形的圆，那圆成为主要的主题。那 Kandinsky 说，我今天喜欢圆，就像以前我喜欢马一样，因为在圆的内部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在可能性。所以呢，刚才讲的这一幅画呢，上面也有很多圆。还有同时呢， Kandinsky 认为颜色可以用来表达情感，所以这幅画他用的比较柔和的色调，它有着那种粉色、紫罗兰色、绿松石色和金色，这又让我们想起俄罗斯东正教的图式，从而唤起了他俄罗斯的血统。那不仅如此，这在他最后阶段也是很丰富的，他跟当时的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呢一样，对这个炼金术还有神秘学有着浓厚的共同兴趣。那这些思想呢也都反映在他这个时期，就是简单的讲，因为这个时间也是对蛮漫长的，从他生平到创作艺术的过程。
对，确实从刚刚您介绍的这个康定斯基的生平啊，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中的这个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对，
而且他的这个艺术灵感来源啊，就是从这个莫奈的绘画到这个音乐呀，然后还有这种动物植物包括神秘学的，我觉得也是跨度很广的。
对，因为他每一个时期他每一个的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完全都不一样。
啊，
对，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他的生平啊，那相信大家对他的画作一定是也非常的好奇。那么接下来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康定斯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和他的一个绘画的特色呢？
好的，康定斯基他的代表性的作品事实上很多，在不同阶段呢都有他的代表性的作品。那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呢，我想就先讲一幅他晚期的一幅作品，叫做 Around the Circle， 围绕着圆圈。那这个呢，因为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们策展呢都有给我们的一些相关资料或一些书籍，那就从这中间呢，我一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这幅画的作品。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已经74岁了。那 Kandinsky 的一生的生涯的作品的特色之一呢，他就是比较倾向于建议式的暗示性的影像。那在这幅画呢，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和西伯利亚文化相关的民间传说元素。那有一些形象就是来自他早期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手工切割的象牙小骨头的巫师形式。那记不记得我刚才有讲他早期在还没有决定要成为画家之前，他有去西伯利亚那地区去做一些考察。那这个的印象一直都留在他的脑海中。那在这幅画里面，这是他晚期的画，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像人的生物一样出现在这幅画的右下角，而且它是倒立着，好像是个正在转变或是变形的一个状态之中。那刚才我还有提到在他晚期的时候对炼金术和神秘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那这些元素也反映在这幅画里面。譬如这幅画中间有个黑色的圆形，它的外环是个火红色的，那这或许呢与炼金术的所谓的蜕变转变的结束阶段有关，而这个黑色的圆形的里面又有个金色的小圆形，你或许可以解释成全视金眼啊，或是全能之眼，眼睛的眼。 那还有其他的元素呢，你还有可以看到那个悬空的楼梯在这幅画里面。那楼梯或是梯子也常常出现在 Kandinsky 他其他晚期的作品。那这可以表明说，哎，这可以说，哎，通往宇宙的门户或是画面之外的一些不确定的空间。还有呢，如果你再注意看这幅画，你会看到很多一些小的东西，包括小气球或是明亮星星的圆形，或是方格的一个图形，或是一些线条，这种蜿蜒的线条，还有 V 型的图案，甚至有这种小十字架的形状。那这些东西呢，看起来都非常的轻盈，那这些好像是进入一个无重力的轨道，向上漂浮着。那 Kandinsky 他说，他给他唤起一种轻松、解放、自由的感觉。所以呢，当你来看展的时候，如果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感觉。还有颜色，对 Kandinsky 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这幅画的背景是深绿色的，而深绿色呢，通常与再生 regenerate 有关。那我时常也在想， Kandinsky 医生呢经历过三次战争，第一次大战，还有十月革命，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去世的。可是他的作品表现出来呢，常常给你一种活泼生动，有生机，很有乐观，你根本看不到他沮丧的一面。这或许就如同 Kandinsky 所写的，他说，色彩与形式的和谐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喜悦。那或许呢，他已到达一种升华的境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种非代表性的图画给你有很多很多想象的空间，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发掘，因为此画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元素，我今天讲的只是一个小部分而已。对，所以这个是有关他这个代表的作品。
嗯，那通过这个素贞的介绍呢，我就已经对这个画作有这个很深刻的这种印象，而且很感兴趣。它就像它有很多的这种富有很深的含义，我相信就是在我们见到这幅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多的关于我们个人对这幅画的一个理解。嗯，那也是康定斯基呢，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画家。那么他对艺术史呢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嗯，好的。首先呢，我要讲的是，无论是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当中，还是在各种世界文化的漫长历史中， Kandinsky 不是第一个尝试抽象主义的人，可是呢，他却对现代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什么？除了他创造出他独特的一个绘画语言外，他一生中写了一些很重要的艺术理论书籍，其中他的艺术的精神性这一本书的思想被认为抽象艺术主题的开创性著作。那他相信绘画中的颜色和形式具有唤醒观者内心情感和灵性的能力。那今天呢，很多艺术史学家、理论家继续在研究和分析关于他的艺术著作。那为了配合这次 Kandinsky 的大型展览，我们南馆大厅就是在售票处的两边墙上，就是你大门一进去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美术馆收藏的作品，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家，他们都是相信这个色彩跟抽象的力量。那从这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与 Kandinsky 有着共同的信念，就如同我刚才所讲的，也就是 Kandinsky 所写的，色彩和形式的和谐是这个世界的喜悦。那我希望呢，这次的展览观众不仅欣赏到这个 Kandinsky 这种特殊的绘画语言，同时呢，看看你是否能像听到一首动人的音乐一样，在看他的图画时呢，能够触动到
您的心灵。
嗯，那听了这么多的介绍呢，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康定斯基对于整个的艺术史也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嗯，那相信大家呢一定对这回的展览十分的有兴趣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素贞，那这个展览它的展期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展期很长，就像我刚才讲的、刚才讲的为期四个多月。那这是从这周六就11月4号到明年的3月10号。那展区呢就在南馆，就是我们的旧馆的地下二层楼。那普通话的导览呢，我们有导览是从今年的11月11号到明年的3月2号的每周六跟周三的下午一点半、周三跟周六的下午一点半。那广东话呢的导览是从11月4号开始，每月的第一与第二周六的下午一点。那这个时长呢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请预先购票入场券，那在南馆的询问处附近集合。那如果有团体票，团体的话也可以在网上购票。
嗯，那像这个导览呢，是大家需要在网上进行提前的预约吗？
不见得，你也可以当场来买票、都可以。对，
嗯，那这个购票就是可以在网上还有现场购买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那一样就是别忘了把这个票根要留一下，或者是说把它照一下留下来，然后给你下次的那个展览可以使用，可以打八五折。对，
嗯，那这次的展览就是在这个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旧馆的地下二层。
对，
嗯，然后也是有这个普通话和粤语的这么一个导览。
对，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去这个参观一下这个展览，因为也是有导览，有导览在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会可以让我们对于艺术家的画作有更多更深入的一个理解。
没错，对，
嗯，那也是谢谢素贞。
不客气，谢谢您，谢谢。
嗯，那今天就是2CR 澳洲中央广播电台国语栏目的全部访谈内容了，那谢谢。